我是一个修养啊，很不容易，但是要做。你做了，就是你会看到神怎么在家里面做很美的工。我神感动我两年了，我都没有机会找不到，不是我不敢，而是找不到机会，常常都忘掉。那那一天我十号回去，十二号儿子回来，他十四号又要走了，十三号那天礼拜天，那我就跟我的孩子，我就跟早上起来他要上教堂，我就在那边我看到他，我说：“佳恩，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”我说：“神已经感动我一年半两年了，我都忘了跟你讲。”哦，他听我要跟妈妈要跟他讲，他很紧张啊，他眼睛这么大，他看着妈妈要讲什么。我说：“妈妈要跟你道歉。”他听了，我想他松了一口气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他就注意在竖起耳朵在听哦，他就注意在听哦。我说：“佳恩，你记不记得你高中第一年的时候，高一的时候，妈妈狠狠地打你一下？”我从来没有这么野蛮的。那一天我是握着我的拳头，从他的背给他砰敲了一下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惹我那么生气？是他错，不是我错。但是我打他打的方法不对，因为我在爱学院服侍很忙，有时候从爱学院开车下来就比台南到高雄更远。那回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已经下课，他在那边等我好久，他看不到妈妈，他就到 computer room 去做一些功课。他出来看不到妈妈，妈妈到那边看不到他，两个人在捉迷藏。结果我因为他是高一啊，我是读儿童教育的，孩子在十三岁、十六岁是两个会变坏的年纪啊，我又怕他被坏孩子带去了，又怕被坏人带去了，所以我每天都很紧张。他下课时间我就会去接他，不要让他在那边游荡。结果那一天我到了池，后来我看不到他，我就在我家跟学校两地开车，这样来回找不到孩子，找到后来我就一面哭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”一面开车一面哭，七趟。家里学校这样来回找七趟，找到最后我找不到孩子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主，他在哪里？”我就想办法打一个电话到我祷告同伴的家，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同学校。我说：“你我打电话要去问他有没有看到我儿子。”他说：“你的儿子在我家。”那我这个儿子是我亲自接送啊，他看人家的孩子都用可以用走路的，为什么他就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他就那一天看不到妈妈，就跟着他走路回家，他想从他家打电话让我去接他。我一知道他在他家，我就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带回来一进家门啊，我的 garage 进来就是洗衣房啊，那边那个房间啊，我一进到那边我就忍不住，我把那个皮包一放的，我就从背后砰就敲他，从那个背就狠狠地打他一下，我把所有气都出在他身上，我非常的生气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让妈妈单跑了七趟找不到你呢？”那一天我打他一下，真的我没有这么野蛮，虽然林姊妹脾气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也不是那么野蛮的。那一天我很生气，我敲了他一下。那一天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佳，你记不记得高一的时候妈妈这样狠狠揍你一下？”他点头。然后我说：“是妈妈伤害到你是不是？伤了你的心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哎，我知道。我说：“我这一拳打在你身上，痛是不算痛，但是心是很痛的。”我说：“孩子，对不起。”佳妈妈说：“对不起，上帝感动我很久，要向你道歉。”我说：“妈妈不应该那样，但是你知道妈妈很爱你，对不对？你让妈妈找了那么久，我说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，但是你知道我很爱你。”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原谅我，妈妈打你打得不对，但是你叫妈妈很伤心那一次，我现在为我的野蛮来向你道歉。”然后我就抱住他，他抱住我。哎呀，我说从那个我打他的那个位置，从那个背啊，我不停地揉他。啊，他哭我也哭，然后他也一直揉我的背，他一直跟我一直揉，一直揉，一直抚摸我。我们就在那边哭。我就说：“你原谅了妈妈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我说：“现在你可以原谅妈妈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等到他要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已经真的原谅妈妈？再给妈妈一个 hug。”他就抱住我。从那一天以后啊，他回到学校，每隔两天他一定打一个电话回来的。我到台湾，上个月到台湾来，女儿，我现在说啊，平常是女儿跟我很亲啊，这个儿子不讲话，现在我倒担心女儿不将来不会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儿子我不怕。他每两天就打一次电话回来，打电话回来就说：“妈妈。”我说：“你知道我的先生就说：哎呀，你什么事打电话回来？”我说：“嘘，他没事就不可以打电话呀，你这人讲话真不会讲话的。”你知道我这个先生是不太会讲话的人呢，他每次跟牧师们说，他要我请牧师吃饭，他要跟牧师说你们来是很被欢迎的，他不会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如果不来啊，我太太就不会做好菜给我吃。”所以他 那孩子打电话，他说你是什么市长会和电话回来，我说他没事就不能打电话吗？然后他就说你要跟妈妈讲话呀，我就打电话。那我这儿子就打就跟我讲，他说没有啊，我就是问问你，跟你说姐姐跟我都很好，因为他知道我很担心他在外面开车出入有没有平安，他说我跟姐姐都很好，只是姐姐在也在问你，他说你有没有每天吃维他命呢、啊？那爸爸有没有在运动啊？他就是关心这些事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的，他就问问这些。每两天他就打一次电话，每两天打一次电话。我来到台湾，他还从美国给我打长途电话，你何不打？我回家回到美国，下飞机回到家，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就是我的儿子。我说神真的让我得着我儿子的心。我做父母的，我这样讲就是说，我还经过这一段，我不是没有，我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神圣灵什么时候在光照我的时候，我就去做。做父母亲要向儿子认错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常常会无意中我们会犯很多错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不懂，我们在学啊。那这样就可以得到儿女的心，你管教他是可以管教的，爱很重要。还要讲到几个原则，有几个原则还要再注意的，就是要拥抱你的孩子。你知道啊，心理学家说我们每个人一天啊需要被抱八分钟，这个抱是一种爱啊，爱的感觉。我有一次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执事，台南有个执事啊，他的孩子做错了事，那我们去为他祷告，陈仲辉牧师就跟他讲，那个孩子上少年监狱，那我们就去跟他，还没被关之前，我们去他家为他祷告。那后来隔天，陈牧师就把这个孩子特别少年人啊，把他请出来，在那个赤坎饭店请他吃午餐。我们的陈仲辉牧师这方面是很会做事，他就把他请出来吃午餐，就问他说你对你父亲有什么话要讲啊？我可不可以去把你这些告诉你爸爸？那有什么期望啊？他就跟牧师说啊，昨天啊你帮我们讲完以后啊，我爸爸抱着我是他这一生中第一次抱我，据我知道是他第一次抱我，他很感动。你知道吗？错常常就是这样子。我女儿第一次上大学我们要分开的时候，我女儿跟我一个拥抱，那哇跟我一个紧紧的拥抱，然后她要过去抱爸爸，她后来就跟我说，妈妈爸爸很不好意思抱我们，岂有此理，小时候就这样抱，为什么大的时候不敢抱？我常常说这是中国父母亲，中国的父亲特别很不敢抱自己的女儿，有什么不好意思抱？如果你抱起来会胡思乱想，你出来我为你祷告。要拥抱你的孩子，因为这是一个爱的感觉。还有接纳你的孩子，接纳他是什么样，无条件的爱。常常有一些父母亲就跟他说，孩子啊你乖一点哦，你不乖我就不爱你哦。那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，神也已经爱我们了，为什么你的孩子不乖你就不能跟他讲这种话的？我们常常犯这种禁忌，不能跟他说你不乖我就不爱你，怎么样我才会爱你，你读书读了怎么样我才会爱你，不可以的。无条件的爱，神对我们更是无条件的爱，我们要对孩子也是无条件的爱，不能给他讲这些叫他灰心丧志叫他气馁的话，都不可以讲的。接纳他，照他的本相接纳他，他有他独特的个性。你们廖牧师是全世界50亿人口中只有他自己这个个性，我林姊妹也是只有我50亿人口只有神造我这个个性，邝建雄牧师也只有一个，都是这样。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一的，照你独特的个性。我的女儿很喜欢音乐，她就跟我说她决定走音乐的路，我们就顺着她。儿子他也学小提琴，女儿刚五岁学钢琴，儿子五岁学小提琴，可是儿子音乐天赋是比女儿更多，而且女儿殷勤，女儿勤快，女儿努力，但是儿子呢他对音乐没兴趣，他说他要发明车子，而我就跟我先生说你随他，我们照着他的顺着他神给他的那个方，他要他走的方向，只要是知道神的旨意就好，照他独特的个性接纳他，不要硬要把他扭曲。这样我的女儿说读音乐，我先生说哎呀不好了，那个会饿死啊，学那个会饿死啊。神也让他看见说你不要他读，你坚持要他什么，你要去读医啊读什么的，为什么一定要他读这个东西？我他要读音乐就让他读音乐。神也让我先生看到说你不赞成，那时候神就给他4年的保证大学奖学金，不用读到你的钱了， 是出于神的。明天礼拜六我会讲，他这就是这样，照他的独特的个性去接纳他。第三点，给孩子时间，这一点我要特别的讲，要给孩子时间。我的小孩小学小时候学，你知道很多父母亲，哎呀忙啊忙啊，做功课做功课，那孩子不会的，孩子不会的问，哎呦我忙得要死啊，你自己不会做，可是他是不会做啊。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要做他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神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时候我们去跟神说，主啊我遇到困难了，你祷告，他说哎呀我忙死了，你我才没办法管你这个东西，没有了。我们在他旁边，就是做他随时的帮助。我的孩子做功课，他坐在那里做功课，我一定坐在他旁边。小的时候要帮助他这样上路，坐他旁边就是给他关心，给他爱，就是给他随时的帮助。我的女儿到高中的时候，她选，她叫她读几何读三角，我就到大学去选几何，她读三角我去选三角，因为我读的旧数学嘛，她读的新数学，我重新读啊。我不是要读到她数学天才啊，但是呢，我至少我读了我懂，她问的时候我不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帮他，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看看这个到底在做什么，要解决。所以他们，我的儿子拉小提琴，我小提琴一窍不通，那他拉小提琴，早上我六点晨更完，我就去把自己洗完打扮好，什么都弄好，他们的午餐什么我都弄好了，我动作要训练得很快，然后我就他能起来，他吃饱了，7点钟开始拉小提琴，我都打扮好了，已经准备等一下可以随时开车出去。我就坐他旁边，他拉一个半小时的琴，我就跟着他一个半小时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他去上琴课，我就看老师怎么教他。我看听他拍着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你懂不懂，你坐在旁边就是一个权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儿子练小提琴，他7岁了，我说不要让他那么，我说给他学点东西，他就让他学小提琴。哎呀，我说你的儿子琴拉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说林姊妹，你知道我五音不全的，他唱歌真的会走音的，五音不全的。他说我没有办法教他。我说你有没有五音不全，不管你会不会，我说他练琴的时候你坐他旁边，就表示权威。后来我就说把你孩子带来我家，我带来我家，在我面前站了45分钟不敢动，拉琴，我给他打拍子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的，但是最浅的我懂了，我学过一点钢琴嘛，所以他就弹拉，我就打他拍子，拍子不对了我就跟他讲，拉了一行以后第二行，他一行我拉完停一停，拉一行，我说这里是接过来的，接不能接，接到能又接为止，45分钟在我面前乖乖的，他不敢随便。后来第二个礼拜我说叫他再来，他儿子就跟他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不带小提琴去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儿子有。现在他的儿子在交响乐团里面搭得很好，是这样，人才是这样造就出来的，这样要有耐心去陪他们，给他们时间。我们那边洗丫头有一个小孩，11、12岁的时候就是大学选博士，他的小孩在12岁不到就读大学博士班，妈妈还要跟着他去看他有没有刷牙漱口呢。这个妈妈自己是个博士，先爸爸是个医生，先生是个这个孩子的先爸爸是个医生，妈妈是个博士，两个人都是博士。这个小孩子12岁就读博士班，这个妈妈是自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放下他的工作全心照顾孩子的，没有说他什么女博士就了不起，就一定要去做工。我的小孩是我说我这一生当中，他这一生当中这一分钟他过了他就不再回来了，所以我从小我是陪着他长大的，所以到今天我心中没有 guilty， 我没有感到亏欠，因为我真的尽我所能，我已经做了该母亲该做的角色，我都做了，我陪着他们已经过了这段时间，给他们时间。你知道有一些孩子啊，爸爸妈妈回到家，哎呀讨厌，累死了累死了，我累死了烦死了，你走开走开走开，然后就看着报纸看着电视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在告诉你的孩子他根本不配得你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他根本在你的眼中没有分量，没有重要，他没有资格得占有你的时间，不然为什么叫他走开烦死了，然后你看报纸看电视有时间？有一些父母真的是这样，我常常说难道你的儿女是没有资格得你该有的时间吗？难道他在你眼中的分量不够吗？不重要吗？你知道我打电话到邝牧师那里去，我有紧急的事情找他，他在开会，我说找秘书 Mary， 他那个有个小有个姊妹是专门管这个电话的，他说 Mary 也在开会， 我说你告诉他，我说我紧急的事情你跟他讲，请他出来听听。他说不行。我说那么你转告他，等一下请他给我回电话。他说你礼拜二再打，那天是礼拜五。他说礼拜一我们休假，那礼拜他说你礼拜二再打。我说我紧急的事情叫礼拜二再打。我说你告诉他我是林姊妹，是给邝牧师写书的那个林姊妹。好，他不听。后来呢，他就那个 Mary 突然间中间就跑出来，他就跟他讲有个林姊妹。那个 Mary 立刻给我打电话。他怎么讲？他说林姊妹对不起，我刚才去开会，我出来听说是你打电话，我立刻给你电话。我就很高兴啊，等一下我就跟他讲，邝牧师等一下就给我电话，我就知道本姑娘在那边还有点分量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多少分量。那么我们的小孩为什么来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说走开走开，累死了没时间，看报纸看电视有时间。我们要给孩子时间，表示他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身份，他是在你心中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。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时间，陪他们长大，帮助他们，看住他们的功课课业。他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帮他带过的时候，他们才能继续再往前呢。还有称赞，第四个要称赞你的孩子。哎呀，中国人都很不会称赞，我们都很不好意思称赞。你知道有一个音乐家，他开演奏会的时候，他开演奏会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给他鼓掌，他每弹一个曲子完，大家都鼓掌，他弹得非常好。他眼睛老是看到楼上一个角落，一直在看，他没有很快乐的表情。一直到他演奏会结束的最后一个歌弹完了以后，那个楼上那个包厢那个位置，那个年长的点点头，然后这个年轻的演奏的音乐家才开始微笑，很快乐。你知道，原来那个是他的指导教授。别人的称赞不能代替，不能胜过父母的称赞。孩子心中的盼望是父母给他的称赞，比外人的称赞是更重要。这个音乐家对这个指导教授给他称赞多过于所有外人给他的鼓掌。我们的孩子常常是这样，所以我的小孩常常会来问我，妈妈，我这个做得好不好？你看好不好啊？我的女儿常常弹一个曲子，妈妈，你觉得我弹得怎么样？她希望得到我们对她的肯定。可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挑，哎呀，你哪里弹不好，你还弹不好，弹不好。先讲他的好，你再讲他的不好，他就会接纳，他就会知道。不要一下就去把他的缺点给指出来，也不要一下就把他的错给指出来。先讲他的好，称赞他，他期望得到父母的肯定跟称赞。所以要学习怎么样称赞我们的小孩，学习怎么样称赞人，去赞美人，这个赞美的艺术啊。我们要学习怎么称赞他们。你知道以前我常常人家就说，哇，林姊妹，我在爱学很会做菜了，做几百人吃的。他们说林姊妹你好厉害哦，哇，你好会烧菜哦。还有我都说哪里啊哪里啊。有一次寇伯伯就跟我说，不要怎么哪里这里啊，没有啦，该讲感谢主啦，什么哪里这里啊。是真的这样啊。哇，有一次我在台南牧师们的聚会叫我去分享，哇，你林姊妹你现在越来越年轻哦，你很年轻哦。哎，我说没有了，本姑娘徐娘半老了。哦，我对面坐了一个牧师母马上起来抗议，他已经坐立不安了。他然后就说，林姊妹，我比你大4岁，我姓徐。我们喜欢这里哪里啊乱讲话啊，没有啦，讲来讲错了。真的，我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从美国回来，好会讲话，我很羡慕他。他现在在教育部做事，我很羡慕他的口才啊。你知道他那时候我要去美国，他说，啊，你知道你到美国，你跟美国人讲不通，你就是笑，一直笑，他就可以跟他谈聊天半小时。我说哈，他说有时候人家如果骂你骂一大堆啊，你就跟他说 stand to you， 他一直骂你，你就让他骂，骂到够了，你就跟他说把同样的都给你，好厉害，我就佩服他的口才。他说有时候人家骂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狗嘴里面长不住象牙来。他说是你长得出来，你长得出来。哇，所以我很服这位教授啊。哇，所以我很服这位教授啊。哇，我说他厉害啊，口才真好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我是在主里面被主更新了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是要学习赞美、敬拜、赞美，我们学习鼓励称赞的话， 而不是学习这些狡猾的话。有时候人家现在就讲我，哎，林姊妹，你见证讲得很好啊。哎呀，你不能说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不是我讲啦，是圣灵讲啦。哎，明明看到你的嘴巴在动啊，哎呀，是神把话放在我的口里面啦、啊。胡说八道，假谦卑，真的，神不要我们这样。是说感谢主，神给我这么多见证可以讲，感谢主，神拣选那个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，圣经讲的。不要在那边讲的，哎呀，不是我讲啦，圣灵讲啊。我们如果不会学习去称赞人，就不会学习怎么样接受人家的称赞，这是一定的。要学习称赞人，你就会学习怎么接受人家的称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常常去称赞我们的孩子。你想想，你试试看，你当你很会称赞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好像会那个飞上天去啊！哎呀，那就是快乐啊，会喜乐的不得了，那个良性循环呢、啊，就更美。人都是这样的，你称赞他一句，并不会讲我这一次。我上个月要从那个来的时候，从那个新竹搭国光自强号的火车要到屏东做见证，那我到高雄来。我一上车，我坐了在第一排，那我旁边坐了一个女的，那她跟我说她是，我就问她有没有去教会，她说她是一贯道。那五个小时坐在同一个位置，她到台南下车，我到高雄下车，她说她是一贯道。她说不过我的女儿到美国去信了耶稣了，她说人家就跟我说她不会再回来信一贯道了。我一听呢、啊，我就知道圣灵就给我感动，说现在不要去催逼他，我就跟他慢慢聊，慢慢谈。那你知道我坐在第一排啊，每一个人要进出那个门呢、啊，有的妈妈带小孩要上洗手间呢、啊，那个门很重啊，那个火车的门很重，我就坐在这边，他门打不开啊，孩子要过去啊，好，我就变成在那边做 waitress， 就在做关门服务生呢、啊。他一过去，我就把那个门拉着，让他过去。哎呀，因为坐在那个位置，这正好，怎么这么巧？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做关门的，旁边这个太太在看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的头发你是染什么颜色的？你的头发很漂亮哦。我说我对不起，我还没有染过头发。我说我本姑娘今年51岁啊，我51岁，我还没染头发。哦，那你很年轻哦。我说我耶稣牌美容膏洗的有天天抹。我顺便跟他推销，我说耶稣牌美容膏很好用，我说洗的油是天天抹的。好，我就跟他讲啊，哦，他听了，他说你很有爱心哦，他说看我在给他关门，你很有爱心哦。那我也不跟他讲哪里，我说感谢主啊，我说我是被神改变的啊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这样跟他传福音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没有圣灵没有感动我跟他要，因为有时候那个大卫攻打非利士人两次是不同样的方法，一次从前面，一次神说从后面了、啊，所以不要靠自己的经验，是撒加利亚书4:6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，圣灵感动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神没有感动我去跟他要个地址电话。我也没跟他要，我相信我跟他要他会给我的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要，我只给他一张名片，我名片不随便给人，我就给他一张名片，然后他就那个，我说你把这个名片，我说你打电话告诉你的女儿，请他打个电话给我，他的女儿在美国的凤凰城，我在加州，我说请你的女儿打一个电话给我，我是已经肯定他绝对会的，我心里有这个把握，所以我都没有要他电话。前不久他的女儿真的从凤凰城打长途电话给我，跟我讲了半小时，讲到最后要结束，我说我来跟你做个祷告好吗，他好高兴，我说我信，我说我随时你可以到我家来玩，你路过旧金山来，他要找工作我知道，我说你来啊，他说我会常常为你祷告。嘿，我6月要到那个拉斯维加斯去做见证了，教会去做见证，他会来听我讲见证。那我知道，我就慢慢这样子，我就跟他在电话里面讲到他妈妈应该怎么带他妈妈信主，那福音就是这样传的。那我们人他讲你有爱心，我就说感谢主啊，是神把我改变的，我就把我见证讲给他听了。哎呀，我不再像从前了、啊，哪里呀、啊，不是哪里这里呀、啊。学习怎么称赞人，我们就会怎么接受别人的称赞。最后一点，我要讲到要管教你的孩子，管教怎么管教孩子。那箴言13:24说，恨不能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女的随时管教，要随时管教。我常常说随时管教就是像一只猫，不是一只猫偷吃东西你不打它，等到它在阳台上面晒太阳晒得很舒服你就打它一下。随时管教就是随时错了就立刻教，这是神的原则。那讲到这个管教孩子啊，我常常说啊， 我所看到这些，你知道有一些做父母亲的、啊，这个孩子、啊，你要不要吃饭呢、啊？神给你有这个权柄，你为什么问他要不要吃饭？还要你问？吃饭的时间就是要他吃饭。他有我家的孩子，不可以随便把我一个饭碗端到客厅去看电视吃饭。吃饭就是吃饭，你还要问他你要不要吃饭？他可以说不要，你要怎么样？那你就不必问了、啊。你要随便他，他说不要，你就不要生气哦。要吃饭就说吃饭。那小孩来我家坐在那里，吃饭的时候这样摇来摇去，我这样椅子会摇的。他摇来摇去，摇来，我说你给我坐好。吃饭的时候不要这样摇过来摇过去。那小女孩在我家坐了，两个脚翘挤得这么高，我说把脚放好。哎，我里面有小短裤，我说管你有没有了，里面有没有短裤，你把脚给我放好。他吃了巧克力 ice cream 这样两个手，我说去洗干净再来。你要摸我家的钢琴，把你手，从小我就这样训练女儿的，把手洗干净了，擦干了，然后你再碰这个琴。你不懂得保护琴，你就不会弹琴。我不给他像我表哥家的小孩，这上面啊面包屑啊什么都在钢琴上面，说他喊你孩子弹得不三不四。他管教孩子，随便。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拉小提琴拉得好好的，有一年突然间拉琴，站着摇来摇去，我说你做什么？不舒服啊，这里不舒服。我说你过去两年都不会不舒服，现在为什么不舒服？我说你给我不准动，人家那些大音乐家都没有这样子动来动去的。我说你不准动，然后他就是拉得好好的、啊。等一下他就跟我说他要去上洗手间，我说好去。再过五分钟又要上洗手间，我就让他这个他就动小脑筋了。我就说John，妈妈问你啊，你在学校一天上几次厕所？哎，妈妈，我一天都不用上厕所。我说那好，现在你可以准你拉在裤子里面，我不能让他给我占一点便宜的。有一些父母亲明明晚上十点了孩子还不睡觉，还在演要不要睡觉啊，叫他去睡觉，什么要不要去睡觉。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有权柄有智慧。还有一些我以前我一个朋友个子小小的，三个儿子，哇，那儿子妈妈讲他不听还打他妈妈，哇，我那时候我把他抓起来关起来打，怎么可以儿子打从小就会打父母亲，那将来怎么样？邝牧师说他孩子跟他玩玩，怎么玩你怎么玩怎么也都没关系，你跟爸爸玩在一起，怎么两个抱起来翻跟斗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能打，你不能随手打爸爸的，不能给我啪一巴掌，哪里有这种事情，我不能让他们这样的。我们做父母亲有权柄的，就是有的父母亲这小孩，哎呀你不听妈妈数到十，你要数到十你就是十，为什么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还要慢慢数到十，还有的九，然后到最后十，还要再多一个十一，就不需要这样子吗？你如果要数了这么多，那你等于再告诉他前面九都不必算了。妈妈如果数你都不必算，那你就一下就说十。我们不需要给孩子这个这样的。有的父母亲老是给孩子，你要不要吃饭饭啊？吃糖糖啊，吃果果啊，你要不要喝水水啊？没有这种东西的，这样他永远不会讲话。那些不会讲话的孩子，因为从前父母都教错的，你基础要给他打对的。吃西瓜就西瓜，怎么吃瓜瓜？吃饭就吃饭，吃水果就吃水果，喝水就喝水，讲一个正确的让他学，不要一下子就喝水水。很多父母亲教孩子都是这样的。然后还有那父母亲给孩子喂东西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家安了、啊、哎呀那个吃东西真慢啊，我现在有次喂他好生气的，他说剩下三口饭你来喂他啊，我已经喂了一个小时了，喂几口两口。每一次我的儿子吃饭的时候就吞下去吞下去，就不是听爸爸讲吞下去，就是妈妈在那边吞下去吞下去，气了，因为他含在口里，这口水一直流，他吞不下去。有一次我去朋友家，哇，但这个我从来不会去做这种傻事情，因为在那边那男孩子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他也不叫快吃快吃，不吃，还慢慢吃慢慢吃，等他要出门了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我拼命把他塞塞塞塞塞那个嘴，塞一个嘴巴鼓了这么大，全部在那里面，然后开车开车到了下车，哇，含了在口里，这拿个塑胶袋。吐出来吐出来，就拿一个塑胶袋叫他快吐出来快吐出来。你要叫他吐出来，刚才为什么叫他塞进去？
你就早一点下功夫，叫他好好吃，叮嘱他，不要到了要出门的时候才，哎呀，把他塞的嘴巴鼓这么大，然后在里面那口水啊，哎呀，这个样子，下车打个塑胶袋叫他吐出来，吐出来。哎呀，不可以的，我们要给孩子时间。他不听，他不懂，你就要跟他讲，那不然上车你既然吐他吐出来，就不要他叫他吞，叫他这么塞了一个嘴巴，这个样子也不好看，而且口水含的满个都是，哎呀，我也觉得我们。是不是我们常常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，哎呀，需要有一点智慧，求神给我们一点智慧。我在美国啊，现在是九点多，在美国有一个小男孩11岁多，我听了这个见证啊，我说啊，11岁多的小孩啊，他知道他怎么整他妈妈？他每一次都跟他妈妈说，他说。你再叫我这样，我就在你，我就脱光光。他常常用脱光光来威胁他妈妈，他在众人面前把他衣服脱光光啊。他妈妈就怕他丢脸，在众人面前脱光光，所以他每一次就他儿子威胁他脱光光，他就顺着他。后来呢，有一天呢、啊，4年了，他妈妈拿他没办法、欸。有一天去牙科医生那里，这个小孩就跟牙科医生说：“你叫我，我就脱光光。”医生说脱、啊、他却真的脱了，脱到最后一个小内裤他不脱了。他说你真的哦，你再这样我真的要脱了哦。那个牙科医生脱啊，怎么他就脱了，真的脱光光哎、欸，脱光光弄牙齿啊，弄完了牙齿，弄完了牙齿以后呢，他要穿衣服了。牙科医生说明天再拿。我没有说牙衣服要还给你啊，他叫他明天再来拿。哇，这孩子没有衣服穿啊，脱光光出去，脱光光坐了电梯耶，出去他妈妈吓一大跳。就脱光光坐了车回家，过了几天以后啊，他这妈妈来拿衣服啊，跟这个医生千谢万谢，他说我这个儿子从那一天回去再也不敢跟我说要脱光光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太会让孩子这样一给你怎样你就被他吓坏掉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严严的教他一次，他就知道了，你不是可以这样跟他闹着玩的。箴言22章愚昧蒙住和22章第15节，箴言22章第15节，愚昧蒙住孩童的心，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愚昧蒙住孩童的心，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箴言23章13节14节，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。箴言23章13节14节，不可不管教你的孩子。你要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当然了、啊、小孩子你不会小 baby 用大杖给他打打死他，小的用小筷子打，我小孩子会用小筷子吓吓他，大了出那死刑犯才要枪毙嘛，那神会给我们智慧，你不会说孩子很小你用个大棍子把他打得半死。那箴言29章15节，箴言29章15节，我希望我的经文没有讲错，如果讲错你们告诉我。箴言29章15节那边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。29章17节是讲到说，教训你的儿子可以使你的心得安息，也可以使你快乐。所以呢，神给我们有个原则，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、啊、你真的不能相信他讲给他的一个小孩啊。他一个小孩怎么样呢？他小孩从小他这爸爸都没有打他，小学4年级啊，有6个劳力士表，他跟他爸爸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他爸爸就是纵容他，就是他讲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，就是随他。4个劳力士表，4年级，小学4年级，6个劳力士表。到小学6年级啊， 他就有个 Mercedes-Benz 的车。到了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国中一年级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爸爸说，他要一个大房子，他要自己一个人住，不跟爸爸妈妈住，然后要用人来帮来请佣人来服侍他。他爸爸真的给他盖一个大房子，给一个佣人服侍他。每一餐吃饭了、啊，他就把那个饭了、啊、往那个墙壁丢，弄得乱七八糟。有一天，他爸爸再拿他没办法，他去找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就跟他讲：“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他再这样的时候，你就狠狠地打他一下，你就狠狠地打他。”那一天，他孩子又耍脾气了，他爸爸就真的打他。你知道他这儿子就哭了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就是要看你什么时候才会打我。”他说：“因为别人的爸爸都打他孩子，为什么你不打我？是因为你不爱我吗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打我？我就要看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打我。”哇，有时候是很奇怪的。但是圣经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儿子的使母亲羞愧。他说：“愚昧蒙住孩童的心，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”有时候真的管教孩子，人家说养育儿女没有师父啊。我也不是一个有经验，也不是一个智慧的妇人，我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，我也在学。我孩子只有两个，我一路在学。但是神就是让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因为箴言第一章第七节他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”箴言九章十节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”但是我们只要一敬畏神，我们得着智慧。所以神说，神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节他说：“妇女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领受他口中的言语。”我们做父母亲的，神说：“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是先吩咐父母亲。”我们做父母亲的，先来到神面前。我们先来到听见神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智慧，神就给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，我们就知道怎样来教我们的孩子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儿女。今天晚上我跟你分享到这里啊，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在神面前，不管我们过去，我或许我们的孩子很大，有时候好像孩子很大，有时候以前我做的见证就是说，我的孩子还在小的时候那一个段落的时间，人家就常常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孩子从小你就教得好嘛，所以你现在都没有，我的孩子已经初中了，很麻烦了。”我那时候常常哑口无言。现在我的孩子上大学了，也走过一段路，也最刚才我讲的那些见证，也是有一段现在的见证。那我就常常讲，晚做比不做好，早做比晚做更好。神永远没有太迟，神永远没有太迟，神都随时可以改变我们。我林姊妹，神都可以改变我，把我修剪这十四年。我被神开始复兴已经38岁，神都尚且可以改变我，神永远没有 too late， 他在神永远没有太迟，只要我们肯来到他面前，我们低头来做祷告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相信我们这一段时间在神面前，如果我们跟神说：“主，我寻求你，我求你帮助我。”我相信神很乐意在我们身上来这个时候来动工，给我们聪明智慧。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儿女之间或是有一些什么问题，那求神这时候来帮助我们，圣灵来光照我们。我们每个人有一段时间来低头祷告，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做个祷告，做个结束祷告。